乌或再获杀手锏，俄核武出动，黑客行动爆犯台野心，中共恼羞成怒。外媒话北约将领曾密访台湾，外国有人话冇听讲金正恩有仔。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香港时间5月26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观察人士猜测，乌克兰之所以一直在小镇巴克姆特同俄军交战，目的就是吸引莫斯科的注意力，等待反普京的几支俄罗斯民兵部队攻入俄国本土。最近俄乌战场的变化仲喺度持续。据美国军事网站《战争地带》5月25号报道，德国可能要援助乌克兰金牛座巡航导弹。金牛座是德国和瑞典联合研制的空地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可以在4500米高空投放，以0.95马赫的速度在30米低空击中目标，命中精度在10米以内。金牛座导弹一大特点是可以打击加固目标及地下目标，重达454公斤的串联钻地弹头可以击穿6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或者36米厚的土层。之前英国援助乌克兰的暴风影远程巡航导弹射程达到250公里，德国金牛座将帮助乌克兰攻击更远的目标。在俄罗斯匕首超音速导弹被爱国者系统几乎100%拦截的情况下，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导弹射程越来越远。已经有人提出乌克兰距离莫斯科只有约450公里，只要在边境地区投放金牛座导弹可以攻击普京政治心脏。专家就表示，虽然盟友国并不希望军事援助被用来攻击俄罗斯本土，但送给乌克兰的导弹却越射越远，很可能是要帮助乌克兰将来收复克里米亚。另外，德国如果成为继英国之后第二个向乌克兰援助远程武器的急先锋，就一改德国战争初期在军援方面相当保守的立场。观察人士认为，德国之前不够胆得罪俄罗斯，现在反而是军援乌克兰最狠的国家，显然在领导人眼中俄国败局已定，而且时间越来越近，或者比外界估计要早得多。之前外界质疑乌克兰为何坚持在无战略意义的巴克姆特和俄军交战，以及春季大反攻为何迟迟没有展开，答案可能是乌克兰在等待俄国民兵部队将战火转移到俄国本土。最近亚格纳集团首脑普利格津在宣布正式撤出巴克姆特的同时表示，乌克兰正在准备反攻，将试图包围巴克姆特并进攻克里米亚，要将俄军赶回去2014年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前的边界。普利格津说，虽然有观点认为西方会厌倦战争，中方亦会促俄乌达成和平协议，但他对此不抱太大的希望。普利格津还警告普京说，俄罗斯内部可能发生动荡，士兵及死者家属会群起反抗，引发同1917年革命类似的事件。他建议普京为了保住俄国施行戒严令。俄国在1917年因为不满一战导致的社会破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之后俄国陷入长达5年的内战。普京在乌克兰战场没有斩获，政权又受到威胁。5月25号，俄罗斯开始进行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的计划。正在莫斯科访问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表示，核弹头已经在运送途中，这个是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克里姆林宫第一次将这类武器部署到境外。同一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国派出苏海27和苏海35战斗机紧急升空，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两架美国战斗机。俄罗斯国防部直接承认俄军机的空中目标是两架美国空军 B-1B 战略轰炸机。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和白俄国防部长在明斯克会面的时候说， 西方集团实质上对我们的国家不宣而战。跟着下来，俄罗斯和西方国家是否会出现交锋，值得关注。西方情报机构和微软公司发布告指出，中共政府资助的黑客组织对美军关岛基地进行网络攻击，在系统植入神秘代码。报告同时指出，黑客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台湾。消息曝光之后，中共外交部门恼羞成怒，此后否认。微软报告曝光的消息直接关系到台海局势。5月25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此后否认这些指控，并攻击美国政府与五眼联盟。毛宁指责五眼联盟为地缘政治散布虚假信息，以及报告缺乏证据等等。不过，这份披露中共黑客行动的报告由网络巨头微软发布，获得五眼联盟情报机构背书，相当有说服力。微软的报告指，这个黑客组织位于中国，受政府资助，名叫 Volt 台风，专注于间谍活动和资讯收集。Volt 台风从2021年开始活跃，持续监视美国基础设施。攻击目标不单止是政府，连一般的通讯和教育领域都不放过。而近期他们瞄准关岛美军基地，关键原因推测与台海密切相关。关岛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最前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如果台湾出事，关岛就是美军的反应中枢。军事通讯和商业网络通常密不可分。微软分析师认为，中共今次行动的目标是着眼于未来。一旦爆发危机，黑客在关岛电信系统植入的神秘代码就可以破坏美国和亚洲地区的通讯，切断美国和盟友的联系。中国黑客监视美国不是新闻，但这么大规模的行动非常少见。美国官员认为，在评估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性上，今次黑客行动具有指标性意义。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与五眼联盟的网络安全部门密切合作，已经能够识辨 Volt 台风的入侵痕迹，并且提供反制措施。日前有消息传出，北约将领曾经在3月秘密访问台湾，与台湾国防大学等人士会面。台湾国防大学证实了相关消息，但不愿意进一步评论。根据美国政治期刊《中国项目》披露，今年3月，位于罗马的北约防务学院中将指挥官李提曼到访桃园，与台湾方面的人员会面。不过，当时台湾媒体没有相关报道，全球的注意力当时都聚集在中共如何回应蔡英文总统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会面上。北约防务学院证实，李提曼确实曾经在3月27日至31日访台，是基于学术目的，是学院与全球重要学术机构文化交流的一环。报道表示，北约和台湾的往来有先例，虽然不清楚今次交流程度有几大，但可以确定的是，因中共对台湾等区域国家的威胁，北约已经对印太地区投入更多心力。而且之前亦传出，北约正计划在日本东京成立联络办公室，是北约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办公室，以利于强化与印太地区的往来。这个显示印太地区和台海局势是美国和北约近年最为关注的区域。北韩金家奉行世袭独裁，但最近有消息传出，金正恩可能并没有男丁，这个可能比平壤政权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南韩国家情报部门3月曾经说，有情报显示金正恩的第一个子女是个仔，但5月24日，自由亚洲电台发布对瑞士厨师米卡耶罗的电话采访。金正恩1998年至2000年化名朴云留学瑞士期间，最好的朋友就是米卡耶罗。金正恩在返回北韩的时候，向米卡耶罗坦白自己其实是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的仔。金正恩掌权之后，米卡耶罗在2012年受邀前往北韩。今次见面，他还见到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金正恩当时表示妻子怀孕。 米卡耶罗话：2013年佢再次受邀访问北韩嘅时候，冇见到李雪主，并听讲佢哋嘅女出世嘅事，但冇听讲金正恩有仔。北韩权力体系专家、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主任高斯表示，据多次访问北韩嘅美国职篮 NBA 前球星罗德曼话，佢2012年同金正恩见面嘅时候，仲见到咗包括金正恩同父二母嘅姐姐金雪松在内嘅金家人，但当中冇金正恩嘅仔。高斯猜测，从金正恩经常公开炫耀，而且非常保护金珠爱嚟睇，金珠爱应该系佢嘅第一个孩子。佢认为金正恩一唔系就冇仔，一唔系系仔嘅年纪仲好细，但亦唔排除一种可能，就系佢嘅仔有健康问题，所以有意隐瞒。呢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睇。